给中共送葬，七一多个团体纽约中领馆前送大礼。北京新民族团结法强推同化，长臂伸向海外。中共黑客同间谍联手，全面渗透窃取美国 AI 技术。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不要忘记按下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7月1号是中共所谓建党105周年。这日在纽约，多个团体的成员冒着超过摄氏38度的酷热，在纽约中领馆前送上一份大礼给中共。一副黑色的棺材，上面写着 NCCP 送葬中共。参与者振臂高呼 NCCP 打倒共产党，打倒共匪，一路将一副黑色棺材抬到中领馆的门口。他们打出中英文横额，解体中共，结束迫害，还在现场敲锣打鼓，表达民众对中共送葬欢天喜地。参与给中共送葬活动的团体有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基督徒公益联盟、觉醒新世代、国际人权关注组、海外中国人权律师联盟等。活动组织者戒立健在 X 平台上表示，十几亿被中共伤害的老百姓等待共产党出殡太耐了，共产党亡党已经进入倒数。戒立健在现场接受新唐人电视台采访时说，七一中共所谓建党日是中国人苦难日子的开始，希望这日成为他的忌日，他早一点死亡，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迫害、镇压、血腥统治就早一点结束，中共的丧钟我们时刻为他敲响，这日美国和全世界都在声讨他的滔天罪恶。在活动中出现的一幕，中领馆的保安看到为中共送葬的队伍将卷闸门拉下来，没想到这一幕被反共人士反讽。民主人士杨茂森说，这个画面亦有意思，这个象征中共将自己的无穴的门最后封上。活动组织者之一中国民主党人袁哲说，为共产党抬棺送葬活动是令全世界人知道中共是万恶之源，世界上所有灾难几乎都有中共的鬼影，中共走到哪里，哪里就受到牵连了。同时参与者还谴责中共恶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7月1号这一日实施。袁哲说，这部恶法将中共对海外自由之地长臂管辖合法化，中国人在中国遭共产党的迫害，到海外还要遭中共代理人的迫害，希望自由世界加以警惕。杨茂森说，这部恶法制造民族之间的仇恨，企图将中国在海外的镇压合法化，这个是国际恐怖主义，全世界都要警惕中共的跨国镇压，抵制这部恶法。7月1号这日，西藏人团体在中领馆对面的河边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声讨中共罪行，谴责恶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医说天人合一，季节一换，身体亦跟住调整，现在正值盛夏，老祖宗觉得这个正是调脾胃最好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夏天大家最喜欢就开冷气，中医说夏天人体是外热内寒，我们的五脏六腑其实最怕冷。你试想下，日日喝冰水、冻饮啤酒，脾胃一受寒，体内的湿气和垃圾排不出去，血糖血压当然就容易跟着乱了。这个时候吃三高代谢补，正好就趁着夏天将身体里面积累的湿气、毒素好好清一清，等脾胃恢复正常运作。购买连结我已经放了在置顶留言了。据人民报报道，7月1号中共当局正式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项新法不单止将习近平当局长期以来对西藏、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实施的文化同化、同消灭政策法律化， 更標誌住北京企圖透過長臂管轄機制將佢強制同化政策伸延至海外。中共官方在宣傳這部新法時，依然使用促進民族進步、保護合法權益等政治修辭，試圖美化形象。不過 CNN 報導引用多位專家和聯合國的警告，直接揭露了他真實的意圖。這部法律強制規定全中國境內的學校、政府機關和公共機構必須以漢語普通話作為主要而且唯一的教學和辦公語言。這個意味著中共正透過國家力量全面壓縮並實際廢除藏語、維吾爾語、蒙古語等少數民族母語的使用空間，同時學校教材被強制植入駐奴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內容，試圖從教育根源切斷少數民族年輕世代和本身歷史、文化和宗教的連結。聯合國人權專家今年4月已在公開信中嚴正警告，這項法律將對西藏、新疆、內蒙古等地區的語言、文化和宗教自治權造成災難性後果。中共所謂的民族大團結，本質上是漢族中心的強制同化政策，不容許任何異質文化存在。這部新法最令人警惕之處，在於它完全打破公共領域和私人生活的界線，將政治控制直接伸延到家庭內部。法律明確規定，所有少數民族父母在家庭教育中必須引導子女熱愛中國共產黨、熱愛中國人民，這個等同於以法律形式剝奪父母的教育自主權，強迫他們在家庭中扮演中共的宣傳工具。若父母拒絕向子女灌輸相關內容，就可能因為破壞民族團結而遭受法律處罰。另外，這部法授權地方當局在住屋和居住政策中積極推動民族融合。人權組織和觀察家警告，這項條款很可能成為中共未來實施強制人口遷移和社區重組的法律工具。透過將少數民族人口分散、移居並大量移入漢族人口，借此瓦解少數民族原有的社區凝聚力和文化傳承，這種將控制觸角伸進家庭和社區的做法，突顯了中共極權統治的特徵，嚴重侵犯家庭私隱和個人自由底線。這部新法最受國際社會關注的部分，在於中共將它的管轄權大舉伸延至全球範圍。新法明確規定，任何境外組織或個人若有被北京認定為破壞民族團結或製造民族分裂的言行，都將被追究法律責任。批評人士和法學專家指出，這是一條極為寬闊廣泛而且危險的口袋罪條款。未來全球各地的學者、記者、人權工作者、流亡意見人士以及維吾爾、西藏等少數民族難民，只要在網絡上發表批評中共邊疆政策、提及新疆在教育營或聲援西藏等言論，都可能觸犯中共法律。墨爾本拉酬伯大學教授雷博德警告，這個將在國際社會引發嚴重的寒蟬效應。中共試圖透過法律威脅迫使海外研究中國民族議題的學者自我審查，甚至打壓國際社會對中共人權問題的公開討論。報導同時指出，這部法律的實施等同為中共近年在海外設立非法警察局等跨國鎮壓行動提供了國內法律依據。面對國際社會和聯合國的強烈譴責，中共官方在記者會上態度傲慢。中共司法部副部長胡惠烈辯稱，這種長臂管轄符合國際法保護主權的基本規定，並一再以國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為由為文化同化政策辯護，這個再次暴露中共一貫的邏輯，只要冠上國家安全或民族團結之名，任何侵害人權、消滅少數民族文化的行為都能被合法化。這部法律的本質不是促進團結， 而是服务于习近平极权统治下消除意识文化的工具。 CNN 的报道发出危险警告，清楚揭示中共正在加速建立一个单一认同的极权体系。它的控制不单只针对国内少数民族，更企图将跨国镇压伸延至全球。国际社会若继续姑息，这种长臂管辖和寒蝉效应最终将侵蚀民主世界的言论自由和人权保障。据人民报报道，随着美中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竞争日益激烈，具有中共背景的行动者正以多管齐下的手段大规模窃取美国 AI 技术。美国安全机构和科技业警告，中共的渗透已超越传统网络攻击，转向大规模利用内部间谍、人性弱点、社交工程和商业破坏等手法，特别锁定资源相对薄弱的美国高科技初创企业。近年来，中共官方不断在国际上宣传它的人工智能技术以达到自主创新，并试图营造与美国并驾齐驱的科技强国形象。不过 CNBC 的最新报道结合国际顶尖网络安全机构的数据，直接拆穿了这一宣传。根据美国网络安全巨头 CrowdStrike 的最新调查，过去一年针对科技公司，特别是以窃取 AI 资产为目标的国家级网络入侵事件中，来自中共背景的公司机构占比超过 58%。 这一数据显示，中共所谓的 AI 爆发式崛起，很大程度上不是依靠自主研发，而是依赖国家力量支持的系统性窃取秘密行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技术项目主任 Matt Pearl 指出，随着 AI 竞争加剧，中共黑客的目标已不再限于单一硬件设计或特定商业机密，而是全面锁定能够缩小美中技术差距的任何资讯，包括产品路线图、竞争策略以及供应链弱点。这个再次凸显中共的科技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制度性盗窃基础上。除了直接发动黑客攻击，中共治下的科技企业更擅长以抄袭和寄生方式窃取美国 AI 成果。 CNBC 报道指出，美国 AI 初创公司 Anthropic 已经公开指控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中共企业涉嫌透过非法手段大规模窃取其先进 AI 能力。更具代表性的是被中共媒体大力宣传为中国 AI 之光的初创公司 DeepSeek， 它推出的 R1 开源模型亦深陷抄袭疑云。美国 AI 内容检测公司CopyLeaks 行政总裁阿朗亚米表示，经过系统性对比， DeepSeek R1 模型生成的回答内容中高达近 75%， 与美国 OpenAI 的 ChatGPT 的风格和内容上高度重合。在国际 AI 领域，这种以上高度相似度几乎等同于直接抄袭。这个进一步显示中共引以为傲的所谓顶尖模型，它的核心能力很可能建立在吸血美国大型语言模型的基础之上，而非真正的自主创新。中共反复宣称的弯道超车，实际上更似是制度性的集体剽窃。除了网络攻击和技术抄袭，中共对美国科技初创企业的渗透更深入到内部破坏和商业暗杀层面，这一黑幕令国际商界感到震惊。美国 AI 初创公司 Agentic Capital 创办人兼行政总裁 Brian Abbott 亲身揭露了一宗典型案例。他去年从中国招聘了一名看起来才华洋溢的员工，对方甚至主动提出免费工作以博取信任。不过这名员工实际上是北京当局派出的商业间谍，进入公司之后，这名间谍并未单纯窃取技术，而是蓄意进行破坏。 佢暗中修改公司核心程式码，并大规模篡改官方网站内容，将所有代表未来愿景的关键词 ASI 替换为 FinTech， 一个已经被多数风险投资人视为过时的领域。佢的目的正是为了在投资人审查阶段唱衰公司，阻断融资渠道。目前 Agentic Capital 已经将这件案通报给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这种从偷技术升级到内部破坏的行为，突显中共在美中科技竞争中已经不惜采用极端手段，彻底挑战国际商业道德底线。咨询公司 Strategy Risk 创办人兼行政总裁 Isaac Stonefish 指出，过去18个月来，随着美中 AI 竞争全面升级，北京当局的干预行动比以往更加频繁而且猖獗。他直指中共正动用整个国家机器系统性地钳制和摧毁美国 AI 公司的发展。中共采取的国家级策略包括实施供应链限制，骚扰美国科技人员，发动国家级黑客攻击，以及由政府提供巨额定向补贴，扶持中共国内本土的山寨竞争对手。这种将黑客、间谍和国家财政补贴结合的恶意竞争模式，对资源有限的美国初创企业构成严重生存威胁。美国联邦调查局在被 CNBC 的声明中强调，中共的经济间谍活动是持续性的重大威胁，每年对美国经济造成几千亿美元损失，并危及国家安全。这篇报道清晰揭露了中共在科技竞争中的真实面貌。它不是公平的市场参与者，而是系统性地利用商业渠道进行技术寄生、黑客窃取，甚至派驻间谍进行针对性破坏的国家行为者。年纪大了，眼睛分泌的泪水自然会变少，只是靠外面滴眼药水根本就不够。润眼宝就是从身体里面帮眼睛补水，它里面不只有补水的石盒和玻尿酸，还直接配好了负责黄斑保护的叶黄素，先将眼睛的水分补足，里面的这些护眼营养才能够真正被眼睛吸收。可以给屋企的长辈试下，购买链接我们已经放在置顶留言了。新闻要点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我诚意请你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多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